弟兄姐妹们，照着我肉体的那个选择，我宁愿领吃不讲道。我刚刚出来服侍主呢，我是在领吃方面来学习。因为讲道的人，你的生命是要够得上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够不上神的要求，但是领吃呢就非常的喜乐。或者你唱得不准确，特别有些专业的人在这里呢，你就怕他听出来你唱得不准确啊。但是唱诗的确是很喜乐啊，每一首属灵的诗歌，你去查查它的那个来源的时候，每一首诗歌都给我们很多属灵的帮助。每一次我讲道的时候，我花在选诗歌上面是不短的时间，因为我觉得要选一首诗歌跟你所讲的能配合起来，那对我们里面的帮助是多一点啊。所以每次我发在选诗歌是方面呢，是仰望主的时候是花很多的时间啊。比如这首诗歌呢啊，我们唱起来的确里面很兴奋啊啊，但是你那个兴奋是感情的兴奋呢，还是灵里面有那个悟性的兴奋呢？不一样啊。比如这首诗歌为什么我们选第二词呢啊，因为第二词我比较熟，我们在香港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唱第二词啊，并且第二词里面所讲的呢啊也跟我今天所讲的有一点的关系啊。当然它第一词也是非常的好啊。那我在我开始之前，我要问你们几个问题啊。常常有些弟兄姊妹们他坐在后面啊，因为他怕坐在前面讲台的人会问问题，就选他们来问啊啊。但是我这次呢，我不选前面也不选后面，你们懂得大的就告诉自己好不好啊。这里副歌里面所讲啊，充满我，充满我，愿主圣灵充满我，将我倒空，将我摸夺，愿主圣灵充满我。那你们唱的时候有没有问题呢？或者你们在思想的时候发觉这句话有没有问题呢？有没有疑问呢？究竟我们是给主先充满，然后我们才将里面那些不好的、不对的、神不要的能够倒空，能够摸夺，还是神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，先将我们倒空，先将我们摸夺，先将我们除掉那些不应该有的，然后圣灵就充满我们，我们在里面就显出圣灵的作为。你们觉不觉得这是个疑问呢？或者你们觉得两个都是差不多的啊？两个都是差不多是吗？你也可以这样讲，但是只要你要深一点的，要经历属灵的事实，这里是有一点的分别啊。很多时候神光照我们，神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的光景啊。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要爱主，要侍奉主，我们要显出主的生命来，但是当主光照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却不愿意靠着主，靠着圣灵的能力将我们倒空，将我们愿意在被摸夺的下面给主接近。那这个是我们的难处，我们知道，我们也觉得对，但是我们没有那个实际啊。所以圣灵怎样能充满你呢啊？因为你已经，为什么不能充满呢？因为你这个器皿这么大，你已经满了，你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进去了，所以神的恩典、圣灵的能力倒不进去，是不是？你必须在神的光照、怜悯底下，将你自己倒空。你愿意被倒空，你愿意被摸夺，你愿意伏在神的手下，圣灵就能够充满你啊！所以弟兄姊妹们啊，这个经历上面有一点不同啊，所以。当然我这个是我的看法啊，那我在主面前一点的经历啊。 然后讲到呢，下面还有三个问题，我不花太多时间了，都是类似的，都是有那个你仔细的去看，在主面前思考，在对照你的经历，你就发觉还有三个问题在哪里啊？因为今天我不是讲解释这首诗歌，我顺道因为跟我所讲的有一点关系，我就稍微提一提啊。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真的能够进到那个属灵的实际里面啊。很多时候我讲，我们都有那个属灵的生命，我们都有那个属灵的地位，但是我们没有那个属灵的实际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就是一个人有生命，但是他活出来的生命他不能够荣耀神，他活出来的生命只是维持他的生命而已，这个生命不能像活水江河的。主不是应许我们吗？从我们的肚腹里面要流出那个活水，要涌流出来，不光是你自己领受了，这个生命能够涌流出来的，能够供应别人的，也能够涌到什么地方？涌到永生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经历这个生命的丰富，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在已经有的地位上面，在已经有的身份上面，在已经有的恩赐上面，我们能够顺服这个生命，活出这个生命啊！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我们要看见啊，那个属灵经历的次序是什么，那个属灵的实际是什么。今天早上主要愿意我愿意在这里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属灵人，属灵的人，这个题目非常非常的大，所以你要知道，我这个题目我不能讲得很完全，你们也不会完全的明白我讲，所以我前面加两个字啊，不是谦卑，是为了保险。浅谈属灵的人，浅谈就是跟你们谈一谈啊，不是讲一个很高很大啊高言大志的一个题目，但是那个是实际。所以愿主开通我们，愿主给我们有悟性，也愿主给我们里面有一个受教者的心。在座有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，他们灵里呢，灵里面的丰富呢是很高的啊。但是呢，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，我们一同来学习啊，求主恩待我们。究竟什么叫做属灵？究竟什么才是个属灵的人？属灵的人是怎样活在神的面前的？今天早上有一个弟兄一早打过电话过来，啊，我正好在亲近主，正好在最后有一点的预备今天的讲台。那个弟兄跟我有一点交通啊，那我里面也觉得应该跟着交通啊。那后来我就感谢主，我觉得这个是主的提醒，我们的交通里面是主的提醒，也是我们两个在主的面前同感一灵啊。他有一点跟我交通的时候，我里面很阿门啊，跟我今天所讲的的确有关系。所以等一下呢，主要愿意我就顺道提到哪一点啊。所以今天是盼望弟兄姊妹们求主给我们恩典，给我们悟性，给我们顺服啊。但是你对郭弟兄不要期望太高啊，因为我是浅谈啊，只是跟你谈到那个这方面的那个很基本的，只不过大家有条路我们可以往前去跟着主来走啊，这个是我里面一点的盼望啊。我们先要看几段的圣经，今天的经文我们主要集中在 哥林多前书跟那个加拉太书，我们先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到十六节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到十六节。我们请弟兄念单数，姊妹们念双数啊，我们从第九节念到十六节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？像这样，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，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到万事，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了他，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？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。十三节里面，我们留意那个括弧里面的另外一个解释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里面有一个翻译，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。这个我们要思想，为什么将属灵的事解释给属灵的人来听？因为只有属灵的人，他才爱慕，他才喜欢，他才要思念那些属灵的事，所以神就将属灵的事告诉属灵的人。我们要还要看本章的第三章第一到第三节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三节，我们一同来念。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，在基督里为婴孩。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，那时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不能。你们仍是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，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？有一句话我们常常不喜欢人对我们讲，你是法利赛人啊，你是不属灵的，你是属肉体的，是不是？我们不喜欢人跟我们这样讲，因为这的确是不太好的一个光景。我们都明白什么叫做肉体，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不属灵，但是我们不太清楚什么叫做属灵。不属灵容易明白啊，这个人不聚会，这个人不侍奉，这个人不祷告不读经，这个人很多的事情没有见证，他就是不属灵。但他属灵呢，是否就刚刚相反呢？有一点关系啊，但是不完全是相反这个简单的意思啊。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往下再看下去。我们再看同一卷书十四章三十七节， 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，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。这里讲到一个属灵人的特点，一个属灵人他容易知道什么是主的生命，关于属灵的事他不会辩驳。你回到哥林多前书十一章，我今天不是讲这个蒙头的问题，讲到蒙头的时候，当然对蒙头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啊，你蒙头的，你在圣经可以找到那个支持你的论据，你不蒙头的或者不觉得蒙头重义的，那个论据更多解释。但是保罗到最后怎么讲呢？这个是不能辩驳的。为什么是不能辩驳的？假如你觉得你是属灵的，假如你觉得你的生命是够得上神的生命的，你就不会在那里辩驳，你就不会在那里找理由，你不会在哪里找一些支持你这样做法的理由。不蒙头的人，他们觉得蒙头的怪怪，蒙头的人就标签了不蒙头的人不属灵，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弱点。我们要么我们的信心没有看得合乎中道，要么我们就看得太过，要么我们就看得不够。但假如你的生命是够得上的话，你是一个懂得属灵事情的，你是一个神能够将属灵的事交通给你这个属灵的人来知道的，你就很容易明白，不需要辩驳。所以这里讲一个属灵的人啊，他有一个光景或者有一个特点，当讲到那个生命的事，然后讲到神的命令的时候，他就知道这个是属灵的事情，这个是生命的事情，这个不能用人的智慧、人的定规、人的做法去解决这件事情，因为这个属灵的人知道，这是主的命令。我们还要看加拉太书，加拉太书第五章，16节，找到我们一同来念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我们再念一次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我们往下看第25节，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最后我们看第六章第一节，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当教会有难处的时候，当弟兄姊妹们中间有难处的时候，保罗在这里讲，他说只有一种人能够站出来解决这些事情，那这种人是什么人呢？属灵的人。这里有些肢体偶然被过半所胜过了，这个人可能会跌倒了，这人可能会落在魔鬼的捆绑里面，这个人可能会离开神了。那我们因着主的爱，我们因着同一个生命，我们对他不能不理。那是否是任何一个人有感觉的都能够去解决这件事情呢？ 保罗在这里讲，不是，你们属灵的人，属灵的人他才有这个负担，他才有这个生命的那个生命的力量去帮助建立肢体。很多时候我们讲啊，我们肉体呢很喜欢帮助人的，但很多时候呢，这个肉体呢去帮助肉体的人呢啊，就变成一个事实，好心做坏事。还有一个情形，肉体跟肉体加起来就是加倍的肉体。你知道彼得就是一个好好的例子了，主啊，你万万不能上去啊，啊，你不要去钉十字架啊，你不用去，你不要去。这个是肉体里面那个情感的好，是吗？他爱他的主，主也知道他爱他，但这个完全是肉体里面的感觉啊，这个跟神的圣灵要做的，跟神的心意是帮不上忙的，是会帮道王的，道忙的。哪里想想，主不去了，主不上去了，主就从哪里升到天上去？那这个怎么样呢？神的旨意不能成就，所有等待神要拯救的罪人都没办法 被拯救了。那一个最开心，魔鬼撒旦最开心。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们的主扎贝彼得那个话很重啊，因为的确很多时候我们的肉体的感觉是出于仇敌的那个阴谋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你要看见一个属灵的人，他就能够体贴主的心。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那里讲，那一段话讲，他说我们要体贴圣灵，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，体贴肉体呢就是死。什么叫死呢？死就是在神面前一个非常软弱的一个光景，一个不能尽他那个属灵责任的一个光景，并且呢会给仇敌留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步。体贴圣灵的人，他就会思念属灵的事，他就会要满足圣灵给他的引导。所以很多的时候啊，我们常常靠着我们的那个自己觉得好的去做，他很多时候都是主不喜欢的。讲到这个属灵的人，我们不能不讲到人里面的构造啊，人里面的构造。我们知道人里面有三个部分啊，当神创造人的时候，这三个部分已经有了，这个次序也应该有了。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外面的身体，是不是？你看得见的啊，这个人那个样子上得怎么样？这个人五官怎么样？这个人的肢体怎么样？你看得到啊，是不是？再进去一步，那就是我们的魂啊，魂就是我们这个本人的生命，魂就是我们本人的过格。魂有什么呢？魂会思想，不是有一个借人讲吗？他说人所以为人，因为他会思想，是不是？一个不会思想的人，你不觉得他真是一个人的啊？思想、心思，一个人有感情的、有情感的、有爱、有恶、有喜欢的、有不喜欢的，这个是他的情感。还有意志，他会决定要做一件事情，要立志做一件事情，要去进行一件事情啊，这个就是他的生命，他的过格。 有些人过格强一点，有些人过格软弱一点，但是这都是他本人的生命。除了这个外面的身体，加上里面中间的个人的魂、个人的生命啊、个人的性格啊，然后再进去一步是什么？这个我们比较少认识，也少注意。这个就是灵，这个就是灵啊。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两三个地方都讲到这个灵魂体的那个实在的情形，并且神要不单只要保守我们的身体，神要保守我们的魂，神更要保守我们的灵啊，灵魂身体，这个在创造的时候已经是这个次序啊，它的功用是不太相同的。那什么是灵呢？灵是神特别放在人里面的一个，你说是恩赐也好，你说是机关也好，你说是个本能也好，就是这个灵能够跟神来往，这个灵能够跟神交通，这个灵能够明白神的事情。除了神的灵，谁能够明白神的事呢？除了人的灵，谁能明白人的事呢？圣灵是参透万事的，所以你看见了，神将这个灵放在人的里面，人就跟其他创造的有生命的就不一样了，因为其他都没有这个灵的部分。灵跟神能够来往，灵跟神能交通，灵可以敬拜神，灵可以认识神，灵可以明白神的心意，神的启示可以透过神的灵进到人的灵里面去。我们刚才讲魂有三个功用是吗？啊，就是生命的过程里面那个特别的所有的心思情感意志，是不是？那灵里面也有三个东西啊。我听到有弟兄讲出来了哈，灵里面有三个，你要明白我现在所讲的灵是我们里面的灵，不是圣灵哈，是我们里面的灵，是神特别赐给我们的里面的灵啊。灵有什么功用呢？灵有一个直觉的功用，就是你能够感觉到神的事情，你能够感觉到神的那个命令，感觉到神的心意。神不在其他的机关跟你来往，神只能在灵里面跟你交通。直觉啊，一个属灵的人他对神的直觉是非常的清楚敏感的，神一说话他就明白了，神一讲他就知道什么是该做，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啊，他有操练，他这个直觉越操练越敏感，越操练呢越谨慎。还有一个良心，一个是良心，这个良心就是神的将他的善良、将他的公义、将他的恨恶放在人的里面，给你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不好的，神喜欢什么样，神在良心里面给你有这个感觉。你感觉到不对的，你里面就会知道要回到神的面前去。还有一个是交通，灵里面可以神交通，一个猴子，一个庞然巨物，一个象，它不能跟交通是吗？但是人，一个小小的一个人，他里面有灵，他可以跟神交通。你还记得那个《使徒行传》十七章那里所讲的话吗？他说对一个要寻求神的人，他却神不会太远。他怎么讲呢？你们不要以为神离我们太远了啊，神就在我们旁边啊，你可以随时的 照着神的方法来寻求神，你能寻见的。那福音书里面也讲吗？你们祈求就能够得着，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你们寻找就寻见，是不是？假借为神是很远很远的，不能交通的，你怎么来到他的面前呢？神是个灵，因为神是个灵，你可以跟他交通。当我们的主跟撒玛利亚的妇人在那里谈到的时候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啊，很聪明啊，他讲不过主，他就用宗教的问题，以为能够转移他的那个情形，也以为能够难倒我们的主。他说：“你们犹太人说敬拜父、敬拜神的地方，应该是在耶路撒冷，但是我们撒玛利亚人呢，我们说是在这个摩利亚山上面，我们在这里敬拜神是对的。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那我们的主怎么跟他讲呢？”他说：“现在啊，不是地方的问题啊，我们也不是在耶路撒冷敬拜，也不是在这个撒玛利亚的摩利亚山敬拜。现在是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都可以敬拜神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你必须用灵和真，你必须用你的灵来敬拜神，你必须有真实来敬拜神，用灵和真来敬拜神。”不是在看得见的殿，不是在你方便到的地方，在任何的地方，你都能够用灵用真来敬拜你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什么叫属灵的人呢？属灵的人就是这个人的灵跟神的灵是联合在一起，这个人的灵是让神的灵在他里面有一个地位，有一个权柄，有一个交通，有一个指导，有一个教训的一个工作在哪里。老约翰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哪里讲，他说啊，有一个东西在我们的里面，这个东西什么东西？这个东西就是恩膏，有一个恩膏住在我们里面。他讲，你们不要以为这个恩膏是假的，他说，他强调这个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个恩膏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用别人来教训我们啊，这个恩膏就会教训我们啊，我们要照着这个恩膏教训住在主的里面。那这个恩膏是什么？这个恩膏就是神的灵。神的灵在哪里工作？神的灵在我们的灵里面工作。假如我们的灵让神的灵能够工作的话，我们尊敬圣灵的话，我们顺服圣灵的话，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我们不叫圣灵担忧的话，这个圣灵就很自然很有能力的在我们里面工作。那我们接受的话呢，那就是什么？就是生命平安。我们不接受的话呢，那就是死的光景。所以大家明白不明白啊？假如我们的灵有一个人，他的灵是让神的灵在他里面跟他联合的，他愿意跟神的灵配合的，他愿意让神的圣灵来工作的。我们刚才看到加拉太书第五章的时候16节，我们是顺着圣灵的，我们里面的灵是顺着圣灵的。25节啊，我们是靠圣灵得生，我们也靠圣灵行事的。神的灵在我们的灵里面教导我们该怎么做，神的灵在我们的灵里面将神的心意告诉我们，那我们靠着去做的时候，我们自己没有力量，我们愿意，我们的灵愿意顺服神的灵，让神的灵来带领我们，靠着他，我们顺着他，然后呢， 这个人让圣灵的能力、圣灵的智慧、圣灵的工作、圣灵所安排的环境，他都能够经历或证实。我们刚才所唱的这首诗歌，让神的话在我们身上能够证实。很多时候神所讲的话都是非常宝贝，是灵是生命，但是我们去经历的时候却不是这样一回事。是什么呢？因为你没有靠着圣灵，你没有顺着圣灵，所以呢，你就不能证实神的话那个实际出来。比如有一句话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家都必得救。那你就会问，为什么我的家人总是不能得救？当然你有一个解释，哎呀，救人的事情是神的事情，神按照他的智慧，按照他的旨意，什么时候要叫我的家人得救，什么时候他能得救，这个表面上看来不错的，是对的。但是你有没有回到灵里面去？神的灵有没有感动你？你要为他们祷告，你要为他们付出，你要为他们迫切的来寻求主的恩典和怜悯。所以神的话就不能在我们身上证实出来。本来神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就是大有力量的。但是许多的时候在我们身上，特别在一个肉体的人身上啊，在一个用人的方法、用人的做法、用人的思想来做属灵事情的人来讲呢，你就不能落实神的话啊，需要靠着圣灵，顺着圣灵，你才能够进到那个话语的实际啊。不是神的话没有力量啊，不是圣灵不充满我们，乃是我们不肯给圣灵工作，我们不肯给圣灵祷工，我们不肯给圣灵的默祷，我们那个不合乎神心意的那个情形、那个光景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很多时候我们很多的服事、很多属灵的工作、很多的追求，对神的话没有亮光，跟弟兄姊妹们来往好像是中间有些难处存在。你要回到神的面前去，你要寻求圣灵的引导光照，究竟那个难处是发生在什么地方？究竟是否因为人的方法错了？究竟是否因为不让圣灵来工作呢？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去的时候，神的灵就光照我们。神的光一光照，有两个情形发生。一个情形，那个黑暗就被照明了。第二个情形，那个死的光景就变成有生命的那个活泼。主人恩待我们，我们也愿意坚持去跟随圣灵的那个引导吗？你就不要谦卑说我不是个属灵的人，因为属灵人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操练过来的，一步一步神将他更新而变化，他就能够活在神的面前，圣灵能用他来成就神的事情，圣灵能用他能够成就属灵的事工。但是很多的时候，保罗讲到，当保罗讲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他讲什么呢？他讲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他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呢？就是要太多的人，有很多的时候有圣灵的感动，他都消灭了啊！不是圣灵不住在我们的灵里面，圣灵会离开我们吗？这又是个问题。神所赐的灵会离开我们吗？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啊， 主的话怎么讲？神所赐给我们的灵，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到十六章，哪里讲到保惠师，讲到圣灵，讲得很清楚，他的位格，他的工作啊，他的对圣徒那个里面的那个关系，都讲得非常的清楚清楚。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住在的里面，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。当然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刚硬的时候，我们就感觉不到，我们就迟钝了，我们就不顺服，我们感觉不到那个圣灵在里面的工作，我们以为圣灵没有了。保罗告诉我们，这个圣灵啊，就像一个印记，就像一个字，就是放在里面，将来神要看我们里面这个圣灵的印记，圣灵的字来认识我们的。所以圣灵不会离开我们，只是很多人因为他刚硬惯了，很多人他不尊重圣灵的那个感动，他也不靠着，他也不顺着圣灵给他的引导，所以好像就不觉得有圣灵在里面，不觉得圣灵的感动，好像没有听到圣灵在里面那个微小的声音。其实圣灵没有离开我们，但是为什么我们活出来就是这个光景呢？我们活出来就是一个属肉体的人，不像一个属灵的人。我看有几个原因是我们也应该注意的。我今天早上亲近主的时候，主好像将一段的话放在我的里面，那就是耶利米书31章28节，耶利米书31章28节，我们打开来看一看。或者我们27节也一同来念啊，我们大家一同来念耶利米书31章27到28节。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把人的种，我牲畜的种，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。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，拆毁毁坏，辛苦苦害，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。这是当那些日子，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养酸倒。神的话多么的宝贝，神的话是真实的，神的话不是个酸葡萄，你吃不到以为是酸的。神的话在我们都要成为那个生命那个灵的那个成分的。接着讲，因着神的百姓的软弱，神的百姓的背叛，因为神的百姓对神的那个心意法则不知道也不顺服，结果神要坐在他们身上啊，要拔出，要插毁，要轻浮，要苦害。你留意两个字，留意。这些事情是神要做的，神从来不会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，神觉得这样做是有他的美意的，神觉得这样做是对他的百姓有好处的。神不是这样做就要将他百姓一脚就打在地上永不翻身的，不是这样子的。神有他的美意，神的管教，神一切的做法都有他的美意和爱，圣灵所做的都是为着我们的益处啊。保罗这样讲，圣灵所做的都是为着我们的益处啊。虽然很多时候是管教，很多时候是砸打，很多时候是显出你那个丑陋，很多时候允许你跌倒一下， 但这个不是成，不是神那个终极的目的。神借着这些只不过是一个步骤，一个方法。神主要的都是要显明他的公义，要显明他的爱，神要召集我们。所以神说，我从前我怎么留意将他们拔出叉尾，毁坏轻浮苦害，但现在呢，这事情做过以后呢，他们该知道我的心意，他们该服下来了，他们该明白什么是我喜欢的事情，什么是对他们有益的，他们在神面前该尽什么的本分。所以我现在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在此。这是耶和华所说的，这是耶和华所说的，这不是耶利米说的，这不是以赛亚说的，这不是任何一个大先知说的，这个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一个属灵的人，一个能够跟神的灵配在一起的人，他是需要经过神一切的工作。神有两个工作可以做的，一个就是拆毁，一个就是建立。一个不愿意给神拆毁的，一个不愿意给神剥夺的，这个人就像磨药的酒一样，从来没有翻过来，从来都是那个旧样子，那个香味他都满足那个原来的香味啊，没有新鲜的，不能讨神喜悦的，那个渣子还在那个酒的下面，虽然上面的酒是澄清的，但下面很多渣子，很多不好的东西在下面，因为它没有倒来倒去，没有过滤嘛，是不是？神在我们的身上要做一个工作，只要一个在灵里面跟神的灵配合的，他明白神的灵那个心意和工作的，他就愿意让神的灵在光照，让神的灵在他身上做摸斗的工作。希伯来书哪里讲神要管教我们？哎呀，管教给我们肉身的父母管教是不好的啊！我有一件事情呢，我年轻的时候到现在我记得一清二楚，那就是我父亲的管教。那个时候呢，大概10岁左右吧，跟一些好朋友都是差不多年纪的，就喜欢偷偷的走到码头去游泳啊，在码头哪里跳下去游泳啊，穷苦人家的孩子，你不能到有些游泳池那里去游泳啊。就那有一次我的爸爸知道了，他特意找到码头里面，看到我游泳，一个不觉意将我拉起来，拉到家里打到我半死。哎呀，我那次真的恨死我爸爸。有两个原因，你在我的朋友面前叫我下不了面子啊，是不是？你在那里打我啊，在家里又打我，那第二呢，就是打得我很痛。但是这一次了以后呢，我就不敢再去那个码头游泳。你不知道那个危险，真的很危险。现在我们就知道很危险了，你就肯定不会容让你的孩子到哪里去游泳的。又有船，又有那个码头很多混凝土的那个结构，那个水又不是深，是吗？那个浪又大，哎呀，多危险！那个时候不知道，慢慢长大，你要感谢父亲啊！好在父亲那次重重的管教，不然的话，这个小命就不保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希伯来书那讲，神的灵管教我们，为什么要管教我们？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子啊。假如你不愿意受神的管教，你就是私生子，你以为你是狮子吗？然后广东人讲过也讲错了，你以为你是lion吗？你不是lion啊，你以为你很强壮吗？你不是强壮的，其实你是很软弱的，你需要神的管教，你应着景象，你应着景象，你不听神的话，你不受管教， 只有能在管教的里面经过的时候，你才能够明白，你服下来的时候，你才能够明白圣灵的工作，你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，你才能够认识神的爱。不然的话，你以为你就是一个那样，你就是一个应着景象的一个人。但神讲，你这个不是儿子啊，你是私生子啊，你不是神的儿子啊，你不愿意接受管教。被管教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当然是不开心的，不舒服的，是不是？有人说我肉体，我当然不喜欢了。有人说我属灵，我当然喜欢了。有人说我是法利赛人，我当然是里面不高兴了。有人说我是神的仆人，我当然是喜欢，是不是？有一次我要感谢一个弟兄，他在主面前很诚实。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，有一个弟兄指着我讲，我真的要感谢他，当然我不愿意指着他的名字，因为这个弟兄在这件事情上帮助了我。我们常常我们所做的不属灵，我们还不知道，我们以为我们属灵，我们以为我们懂得解释圣经，我们以为只有我能爱主，我们以为我们圣经的亮光我们都很熟，我们以为神的心意我们都明白了，没有一个人像我们这样子。有一次有个弟兄在聚会里面，他指着我讲，你们不要猜是谁讲的哈，他讲，我在主面前也不是算太长的连续，在接受连续里面，我没有听到，没有听过这两句或者类似这两句好像是指着我的话。他讲什么呢？你以为你是教王，你以为你是黑老大，哇，这两句话我那个时候听起来真的很不舒服啊。但是后来马上主给我看见，这个弟兄所讲的是真实的。我们不知不觉以为我们所讲的话像教王一样是很有权柄的，人家都要听我的，人家都要同意我的解释啊，只能够我讲，人家不能，你不然给他机会讲，你以为你是教王吗？再下一句，你以为你是黑老大吗？你有这个权柄吗？你有这个本事能叫我不讲吗？我感谢主，我后来思想的时候我真感谢他，因为他知道我不是，所以他加两个字，你以为，你明白吗？你以为你是吗？你其实不是，你是更好，但是你不是，你没有这个能耐。所以呢，很多时候主借着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就给我们看见，就给我们光照，你还不是一个属灵的人，你里头的灵不对啊，你骄傲啊，你看不起人啊。假如神的灵在我们的灵里面工作的，这个人一定是有活的。所以加拉太书第六章哪里讲，你们属灵的人就要用什么？就要用黑老大的权柄，就要用教王的权柄去挽回他，没有这样讲啊。哪里怎么讲呢？哪里是讲要用温柔的心，是不是？要用温柔的心，这个是神的生命一个特征。加拉太书哪里不是讲到一个圣灵有九方面的果子的表现吗？还念得出来吗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，是一共有九个是吗？你们都懂得背了哈。 OK，什么的人能够活出这个果子？一个属灵的人，一个让圣灵在里面跟他联合的人，一个圣灵权柄在他里面的人，一个靠着，一个顺着，一个体贴，一个思念圣灵的人，他就能够活出这个果子。因为这个是生命的故事，就是生命平安，是吗？生命和平安，神要做这个摸斗的工作，神要做这个拆毁的工作， 不然圣灵不能充满我们。很多的时候，特别我们犯罪，神用容易指出我们那个不对的地方。假如有些属灵恩赐的人，一个稍微很爱主的人，一个稍微服侍有工作果效的人，他有不对光景的时候，不容易指出来，因为他停留在这些恩赐的上面，他不能服下来，他不能给神来拆毁这些东西，他不能用神来拆毁以后，神来建立上来。保罗在哥林多书那里讲到有许多的恩赐，我们知道哥林多人很有恩赐是吗？这些恩赐我们都羡慕的啊，很多的恩赐，很多的智慧，很多的口才，很多懂得讲道的人，很多很多。所以结果他们可以选择，我是属于保罗的，我是属于基法的，我是属于亚波罗的，因为太多太多这些神的仆人在哪里，太多的呢属灵的教训来供应他们，他们可以这样选择啊。但保罗怎么讲呢？保罗讲，我不能以为你们是属灵的，你们不是属灵，你们是属肉体的，那个肉体已经显出来了，有许多许多不好的东西，这个不是一个属灵的人会显出来的。在许多已经有的恩赐上面，我们特别要小心，我们常常会骄傲，我们常常以为神赐给我，我们常常会享受这些恩赐的果效，没有想到神要叫这恩赐要我们来召集我们的弟兄姊妹，要叫我们恐惧战惊来领受神迹的恩赐，要我们能谦卑下来。你跟其他的弟兄没有特别，你可能是敬美一点，但是你不是最敬美的。神要用你，所以神给你恩赐啊。哥林多书那里讲到有许多的恩赐是吗？有些是做使徒的恩赐，传福音的恩赐，教书的恩赐，医病赶鬼的恩赐，还有什么恩赐？你们羡慕的还有什么恩赐？讲道的恩赐是不是？传福音的恩赐，安慰人的恩赐，还有什么恩赐？我们想到的恩赐，哥林多人都有了，但是保罗奇怪，保罗这么讲：你们都是受肉体的。你们都不是属灵的，因为你们没有那个属灵的实际，你们没有那个生命，你们没有那个灵里面跟神的灵调和在一起，跟神的灵联合在一起，所以你不算是个属灵的人。说谎言的恩赐，你们愿不愿意有这个恩赐？我们都羡慕那个五神界那个情形，但是有多少个五神界呢？只有一个。有许多不同的恩赐，为什么你只追求说方言的恩赐？保罗怎么讲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那里讲，他说：我说方言啊，我懂得说方言，我会说方言，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都更多。但保罗怎么讲？保罗讲，我宁愿说五句有悟性人家能够明白的话，我也不愿意说一万句方言，是不是？保罗是个很有恩赐的一个弟兄啊。你看新约圣经十三卷书都是他写的，他在圣灵的感动里面写的，这个人圣灵能够用他，他写了十三卷书，不简单了，他不敢骄傲。保罗有三重天的经验，他有没有讲出来？他没有讲出来啊。等到四年以后， 逼不得已他才将这个经历讲出来。那假如是我们这个有恩赐的人呢，我一下子就告诉你们啊，神怎么光照我，神怎么给我有属灵的经历，神怎么让我说方言，是不是？所有的恩赐保罗非常的清楚，所有的恩赐都是为着教会，为着造就圣徒的，不是为着要显明自己，从神那里所得的那个独特的恩赐。保罗没有叫我们特别追求那个方言，保罗也没有轻看那个方言，但是保罗要告诉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，所有的恩赐都是为着造就教会，造就众圣徒，所有的恩赐都不是为着自己的享受，不是要显明自己那个特别。假如是见识的话呢，这个不是神的心意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不要追求那个特别的恩赐，你只能够照着神所给你已经有的，你就忠心去做，不然的话你只能够造成教会的混乱。哥林多书那里不是讲吗，神的灵是叫人家怎么样的，安静的，神的灵是叫我们规规矩矩的，凡事规规矩矩，是不是？你看很多年前我看到一些的报道，他们有一个结论，灵恩派所讲的恩赐 90%， 我是有根据的，我不是随便讲，90%以上都是虚假的，都是魂的活动，都是情感的外面的那个做法。保罗讲，假如有人进来他不懂得方言的，你在哪里用方言祷告啊？假如有一天在这里站着一个老弟兄，大个嘴滴滴答答滴滴答答，你们在下面听，你们听不明白，然后他就告诉你，神跟我讲话了，是这个意思，你能接受吗？假如这个方言保罗讲你翻不出来的，你不要讲，你跟神讲好了，你跟神的事情，你讲你有这个方言的恩赐，要证实你这个方言有这个方言的恩赐，神也必须为你预备一个能够翻译你这个方言的一个人，并且那个总的目的是为着造就，不是为着要显明你这个懂得说方言的人那个特别的恩赐。所以保罗不鼓励我们追求，保罗鼓励我们追求那个更妙的道，是不是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一个辨别诸灵的灵，不然的话我们不知道的话，我们不懂得神的心意，不懂得圣灵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引导那个教训，我们就跟着他去了，结果呢你就被绊倒了，神要拆毁。所以你看见有很多很有恩赐的人，有一天他骄傲起来了，他以他的恩赐为享受了，他以他的恩赐为那个标榜的时候，神就不能用这个人，神就要拆毁，直到有一天他服下来，神就还能用他。一个属灵的人，他是能够接受神的拆毁，因为他知道神要再次建立他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不怕神的拆毁，不要怕神的管教，落在神的手里呢，比落在仇敌世界的首领呢更好，因为神所做的都是蛮有爱的，都是有美好的目的的。神不单只用他手中的巧妙来引导我们，神更能用他心中的那个善良来引导我们， 神坐在我们身上呢，都是美好的。所以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我们不要一直停留在那个叫圣灵担心的光景里面去。我们要做一个在生命上面听从灵里面跟神的灵配合的那个引导，那我们就是个属灵的人。不然的话，保罗很不客气地讲，你们还是受肉体的，你们以为有恩赐，你们以为能侍奉神，你们以为懂得很多真理，其实很多都不懂啊。你们不能，你连一个要你挽回的弟兄你都不能够挽回，因为你不是个属灵的人，你没有那个灵里面那个柔和的生命，你没有，你怎么去挽回呢？更不要说你为真理站立得住，你不用讲到那事了，你更不用讲为至死忠心，你不用讲那些东西了，你就是挽回一个弟兄你也做不了，因为你不是个属灵的人，你所做的不是从生命出来的，你不愿意给神在你神的灵在你身上有工作。所以神不能建立你啊，你不能给神建立起来，神在留意呢，但是我们却不留意，我们还以为我见的过日子，每一天见过日子不错了啊，不错，我知道主要快来，但是每天我还是过我那个愚常的日子啊，不冷不热的日子，然后自以为义的日子。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神的心意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越过，越被磨成他儿子的样式，我们每一天越过越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每一天越过越成为一个属灵的人。只有属灵的人能讨神的喜欢，只有个属灵的人他才能够给神用，只有属灵的人他才能够为主做见证，为主征战。不然的话，一个受肉体的人在神面前没有什么用处啊！求主恩待我们，盼望主的话主的灵吸引我们，帮助我们能够过见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啊！还有五分钟，我们唱一首诗歌好吗？我们唱253首。